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是看《何西阿书》第五章的前半部。这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段落跟前面第四章可以说有一些的延续，所以这一章的信息可能先知何西阿仍然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统治的后期。我们说了耶罗波安二世可以说是在北国的历史当中是带来复兴，也就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带来复兴的一个君王。神施恩给以色列北国，使他们在这个时期能够脱离一些异族的压迫，而耶罗波安也在这个时候拓展了北国的领土，所以几乎恢复到大卫作王的时期他们的版图。不但如此，在那个时期在经济上国家也相当的兴旺。那么但是其实上在这个外表的兴盛之内其实是腐烂的，所以先知何西阿就被神差遣来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主要是对北国的以色列人说话。在第四章我们上礼拜看的，从对全国的斥责，先知开始转向斥责以色列人的祭司们，这是属于他们的宗教领袖。我们看到今天在第五章一开始就呼召祭司来听耶和华的宣判。不但如此，第四章也论到以色列行淫，在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八节就描述以色列人他们有淫心，他们转离耶和华，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在各高冈上各这些青翠的树下他们去拜各样的柱像，巴利跟亚瑟拉这些柱像。不但如此，在四章十二节指出这是他们的淫心所造成的淫行。我们看到今天第五章这一段经文也是同样指出以色列人的淫心，也在斥责他们的行淫。而第四章提到先知提到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他们弃绝了祭司，弃绝了知识，换句话说也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会再一次看到神指出因为他们有淫心，所以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最后神也宣告他们将要跌倒。 不但以色列将要跌倒，连犹大都将要跌倒。在第四章先知何西阿也已经提出以色列要跌倒这样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今天这段经文跟第四章有许多的延续之处。而这个段落很特别，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希伯来文，我们会发现这一段第五章一到七节这个先知用一个诗歌的题材。在以色列人的诗歌题材，他们主要不是押韵，他们是用平行句法，他们有同义平行，就是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意思基本是相同的。他们有反义平行，第一个句子跟第二个句子意思是相反的来对比。他们有综合平行，好像一个楼梯，这一种平行是逐渐加强的平行等等。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是一个诗歌题材，如果我们能够读希伯来文，我们会看见是很美的一首诗歌。但是先知们常常，我们看到旧约的先知书很多时候用采用诗歌的题材来加强他们所宣讲的信息，让这些百姓能够真正听见他们神所要说的话。不但这个是有一个诗歌题材，里面有许多的平行，基本上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充满了同义平行跟综合平行这两种的平行。同时这一段落的两个小段落，一节到二节这个段落跟三节到七节这两个小段落基本上 也是平行的，都是指控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举出他们犯罪的罪证，然后就宣告神的审判跟刑罚。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小段落，这第一个小段落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领袖，针对以色列的领袖提出他们的罪证，来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一开始先知就发出三重的呼召，三次呼召以色列的领袖们来听。所以他说，祭司啊要听，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君王的家啊你们要侧耳听。这三重的呼召就显明接下来神要宣告的信息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听，而且要留心听。但是这里呼召的对象，这三重呼召的对象包括哪些呢？首先是祭司们，这些祭司们是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所以神呼召以色列宗教领袖要来听。但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群的领袖，是君王的家。君王的家是以色列人政治的领袖，所以不单神呼召宗教的领袖要来听，也呼召以色列人政治的领袖要来听。但是中间夹着这个以色列家，有人认为这就是指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但很可能更好的，这是指以色列领袖们一个集合的称呼。以色列家是集合统称所有以色列的领袖们，包括宗教的领袖，包括政治的领袖，包括社会上各级的领袖等等。所以神是呼召所有以色列的领袖们，无论是宗教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各级的领袖，都要来听，听神所要宣告的重要的话。但是接下来就说明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听。我们和合本省略了一个连接词，因为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为就说出为什么神要呼召他们来听，而且他们必须听，原因是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神公义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他们。我们看见从第一章开始，其实先知就不断地向以色列国、以色列的百姓一再地斥责他们的罪，而且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到第四章开始，把以色列全国百姓当中宗教的领袖、祭司们，把他们分别出来。在四章的四到十节，祭司们受到斥责跟审判。现在神把责任放在所有以色列国的领袖身上，包括政治的领袖，包括宗教的领袖，包括所有各阶层的领袖。神现在把责任放在这些领袖身上，再一次强调，虽然以色列社会的各部分都是要受到神的审判，但是领袖在对神的责任上，他们是特别失败了，他们是特别要向神负这个以色列整个国家失败的责任。所以接下来神就提出他们犯罪的罪证，这里同样是三重的罪证，跟前面三重的呼召来相称。这个三重的罪证，所以神说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破山如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四行杀戮，罪孽极深。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按照原文可能的翻译之一，如果我们照原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翻译，那就在乎这个悖逆这个字。悖逆这个字呢，对不起，是杀戮这个字。杀戮这个字呢，跟 以色列约旦河东的一个城市的地名是非常类似，那就是石亭。所以这三重的罪证，有一种可能的翻译是你们在米斯巴的网罗，在他破山铺张的网，在石亭的深坑。换句话说，网罗、铺张的网和深坑都是狩猎的时候三种形式的陷阱。如果出去打猎，猎人出去打猎，他们设下陷阱，有网罗，就是在天空张网要捕鸟，或者说他们铺张网在地上，或者是深坑。这三种形式的陷阱在这里跟三个地方并列在一起，来说明祭司、君王跟领袖们的罪证，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那这里提到米斯巴，米斯巴在古代以色列有几个城市的名字都叫做米斯巴，最有名的是在便雅悯地的米斯巴，那是撒母耳在那里担任士师。那么他破山呢，是位于北边耶斯列平原东北的一个很高的山岭，高达1500英尺的一个山岭，叫他破山。石亭我们知道在民数记25章，以色列人还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过约旦河，在摩押地的时候，在摩押地的边界的时候，在石亭这个地方，摩押的女子跟米甸的女子就听从先知巴兰，这是异教的先知，听从先知巴兰的话去引诱以色列人行邪淫，也就是说跟他们通婚，随从他们去拜偶像。那现在这三种狩猎的陷阱跟这三个地方并列在一起，这三个地方是不是按照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所以先知选这三个地方，还是其实是一个随意挑选的三个地方来涵盖整个以色列各地？基本上这是三个随意挑选的地方来涵盖整个以色列各地。所以先知的要点是以色列的宗教跟政治领袖在以色列境内的各地已经使百姓腐败了，使百姓陷在罪中，好像陷在陷阱的里面无法自拔。这些宗教领袖本来是神所设立的，他们是要来保护神的百姓，要使神的百姓得益处，可是他们却像网罗跟陷阱，使百姓成为他们的猎物，把百姓误导进入歧途，而且陷在其中没有办法逃脱。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就说出这些各级的领袖，宗教、政治、社会上各级的领袖已经在以色列全地因着他们使整个全国的百姓在宗教上、在道德上都完全的腐败。所以用网罗、用陷阱这样的深坑这样的比喻来描述。但是另外一种可能翻译就是像我们和合本翻译，你们在米斯巴的网罗，在他破山铺张的网，这些悖逆的人借着四行杀戮更深的陷入腐败，意思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成为百姓的网罗和陷阱，他们使百姓误入歧途，陷在其中不能脱离。不但如此，他说这些悖逆的人，就这些领袖们，无论是祭司们，无论是君王，是借着四行杀戮陷入更深的腐败。以色列的社会从上到下交织着各种的阴谋跟暗杀。在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如果我们读列王记看看以色列北国的历史，从耶罗波安之后，他的一个儿子继位，然后立刻以色列的北国历史就开始一连串的篡位跟暗杀，不断这些君王不断的篡位暗杀原来在位的这些君王。所以 不管我们如何来翻译，基本上都是描述神指证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怎么样误导百姓，把百姓作为他们的猎物，使百姓进入歧途，陷在其中，不能逃脱。而且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借着各种的阴谋暗杀等等，他们陷入更深的罪里面。我们要知道，对以色列来说，宗教跟政府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君王的家族还有祭司的家族，他们的权柄都是世袭的，因为祭司，神设立祭司的时候说明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才可以担任祭司。而宗教，我们知道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大卫的子孙，南国所有的君王都是大卫的子孙，北国我们就看见不断的有这种篡位跟暗杀。但是基本上有北国一些君王，他们仍然能够维系几代的这个统治，所以君王的家族跟祭司家族的权柄基本上是世俗的。而当时在以色列国，这两个权柄的这两个领域的权柄的运用是互补的。怎么样互补呢？祭司带领百姓随从异教的敬拜，去拜朱巴利。我们已经说了，巴利在当时迦南人看巴利是风雨之神，同时也是生育之神，所以他们拜巴利可以给他们带来丰富的雨水，让他们可以有丰盛的这个物土地的生产。所以祭司们带领百姓随从这些异教的敬拜，异教敬拜拜朱巴利，来追求盛产，追求丰收。而国这个土地丰收，就可以给君王来增加税收。反过来，君王他们增加了财富，他们就给予祭司支持跟津贴。所以君王跟祭司携手合作，就可以对彼此有利。这是当时以色列这个宗教跟政府他们之间这种权柄的运用是如此的互补。可是祭司的责任，我们看到在利未记第十章，神吩咐祭司他们是要教导以色列百姓摩西的律法，而且祭司们是在以色列百姓宗教的实践上来提供指导，所以是他们在宗教上的领袖。君王本来他们是应当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申命记十七章，摩西已经预先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日后如果你们要设立君王，君王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和战车，不可以为自己增加财富，不可以为自己增加妃嫔，君王是要抄录一本耶和华的律法，每一天的诵读。所以他们是神在地上做以色列国君王统治的代表。本来以色列国家是一个神治政体，后来他们看到别的国家有君王，他们要求他们也要像别的国家一样的立王，要有一个人类的君王来带领他们。神允许他们，神就给他们选立了扫罗是第一个王，扫罗失败了，神就选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君王本当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同时我们在列王记也看见，其实君王也掌管权柄来更换祭司，来掌管祭司。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祭司跟君王他们互相图利，来滥用他们的权柄和职责，所以神要向他们追讨他们的责任，他们必须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跟刑罚。所以神宣告说，我要鞭打他们，我们和合本翻成斥责，原文是神要鞭打他们，或者有人有圣经学者把它翻成神要成为镰刀，对他们来说神要成为镰刀。 鞭打这个字原来是指父亲管教儿女，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个鞭打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目的是要使他们重新能够顺服。所以神说他要鞭打这些以色列的领袖，神要借着刑罚他们来施行这个管教，这就显明神宣告的审判和刑罚最终的目的是要领他们悔改归向神。这在第三章我们已经看见了，神吩咐何西阿去把他行淫的妻子再把他买回来，但是何西阿把他的妻子买回来以后，他就给他的妻子各种的限制，他的妻子必须独居，必须不亲近别的男人，何西阿也不亲近他的妻子，所以他的妻子行淫，何西阿把他买回来之后，何西阿给他的限制是他就过一个没有性生活的一个生活，这是施行的一个管教，目的其实是要帮助他这个妻子从他的淫乱淫行中能够转回。所以我们看见神刑罚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带领神的百姓，带领这些领袖们悔改归向神。但是这个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一段经文神指出以色列国的败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不良的领袖。我想这个是在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我想这是一个一般大家都可以共同认同的，特别是以色列国，他们的君王是神选的，是代表神来执行神对他百姓的统治，而他们的祭司是神所设立的，给予百姓在信仰上纯正的，对耶和华纯正的信仰上给予教导和指示。所以这个国家他们败落了，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领袖失败了，在于这些不良的领袖。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跟政治领袖都拥有对神对百姓神圣的责任，当领袖走差百姓就走差，当领袖敬虔百姓就敬虔。这在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北国所有的王，圣经的作者记载他们全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整个北国从第一个王到最后国家被灭亡，没有一个君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今天先知们，先知何西阿对北国有这样的斥责跟定罪。在南国我们看见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但是所罗门接续他的父亲作王，到了晚年他转去跟随他的妃嫔拜各种外邦人的偶像，摩押人的偶像，亚门人的所拜的神等等，因为他有1000个妃嫔，这些妃嫔中有许多是外邦人的女子，他就随从他们去拜这些异教，于是国家就开始走偏差。但是在南国我们看到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王跟北国的君王结亲，跟亚哈北国的一个王结亲，亚哈的妻子耶洗别是影响亚哈去拜巴利亚瑟拉，所以有一些南国的王跟北国亚哈王结亲，这些南国的王也就去随从北国去拜巴利，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不正的事。但是有一些南国的王他们悔改 转向耶和华，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百姓就跟随他们的君王，就带来复兴，一段时期属灵的复兴。所以这个 国家以色列国他们的败落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领袖们，不但在以色列中的历史，在以色列历史中是如此，今天在新约我们这个时期，神的百姓是教会，是这些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今天在教会中也是如此。主耶稣跟使徒们都指出在教会里面有假先知跟假教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末了，他提出两方面的警告，一方面他就是警告教会有假先知，他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些人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外面披着羊皮是教会里面的，他在外表上看来是神所差派的，是神所呼召的，是牧养教会或者说做教导的，但是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说，圣灵明说在末后的日子会有离教叛道的事，所以保罗就提出在当时影响以弗所教会许多的这些假先知。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他就说明这些假先知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换句话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教导错谬的教义真理，而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在生活上也是偏有偏，就是说在道德上也是偏离了正道，而他们是贪恋钱财，所以以敬虔作为他们得力的 门路。我们知道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因为将会有敌基督出来，但是他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也就是说已经有很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这些人都是在教会里的。犹大书也说这些假先知他是偷入，他是悄悄的不知不觉的，神的教会的基督徒全然不能察觉的 sneak in， 他们是偷着进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同样教会的世俗化，教会的败坏，关键在于这些教会的领袖们。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带领信徒追求成功神学，追求财富，追求健康，追求顺利发达，然后以此来肥己。这些传道人他们过了奢侈的生活，正如保罗所说的，他们以敬虔作为得力的门路。另外一些传道人他们传一种掺水的福音，可以招引许多的人来增加教会的人数，来建立超级大的教会等等，但是却不叫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道德上完全的世俗化等等。我只是举一些例子，其实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今天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使他们国家败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领袖们，同样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教会跟当年以色列人亡国之前的光景可以说是可以相比拟。我们会看到这些教会里面的领袖也正如当年以色列国的领袖一样的，好像是陷阱跟网罗，使神的百姓落入他们的陷阱当中，网罗当中。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早就他在讲登山宝训末了，他要警告他 这些做门徒的人，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好，所以这是先知何西阿针对以色列的领袖们定他们的罪，而且宣告审判。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他就转向以色列全国的百姓，他说以法莲，神说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以法莲，现在你行了淫，以色列被玷污了。不但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对神不忠，他们就带领了百姓，整个全国的百姓都对神不忠。这里首先神强调一件事情，以色列的罪是不能向神隐藏，没有人在这位有全能的神面前可以把自己的罪隐藏起来，没有人可以愚弄神，没有人可以欺哄神。神说我知道以法莲，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这里强调神知道以色列的罪，以法莲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其中的一个支派，先知们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整个北国，所以神知道以色列的罪。在这里最主要的强调是神认识以色列的罪，神不会被欺哄，不像第一节第二节以色列的百姓落入领袖们的陷阱，被领袖欺哄，走入歧途，陷入最终不能自拔，却全然不自知。但是神是不会被欺哄的，不会被愚弄的。神知道以色列人的罪，神认识他们的悖逆。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从头到末了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只有神鉴察人心，神是不会被愚弄的，神也不能够被欺哄，神知道人心中的罪。所以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献殿的祷告，这个献殿祷告主要强调圣殿是以色列人犯罪以后，他们到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悔改，所以就呼求神垂听和赦免。在这个祷告当中，所罗门王特别强调，他说只有神知道世人的心，所以神他鉴察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罪。而诗篇139篇，诗人大卫他这篇诗篇最主要的就是强调他在神面前他不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罪向神隐藏。所以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你已经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我嘴唇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就已经晓得，我的意念你也全然都知道。他说我无论往哪里去，要躲避你的面或者要逃避你的灵，我到海这个地极，到天边到地极，即使是黑暗都不能够遮盖我，让你看不见我。然后大卫甚至强调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他的形体也不向神隐藏，意思就是说神都完全知道他。所以他认罪的诗篇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整个人类就是在罪的污染和败坏之中。因此大卫在这篇诗篇的末了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书17章第9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很可畏的一个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的罪是不能向神隐藏的，神知道，我们可以自欺，我们也可以欺人，可是我们不能够欺哄神。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有很多隐而未现的罪，连我自己都不能够察验，因此我常常求神把我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显明出来，好让我可以从这个罪中悔改。所以我上礼拜还跟基督徒组的弟兄姊妹分享，我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写灵修的笔记，就是说每一年我都写一本，但是呢，在年初的时候我一定会写我的新年新希望，这个新希望是我属灵的一个新希望，也就是我在神面前我的祷告，每一本我都有一个，其中都有一个，我大概都会写20几样，我求神增加我对神的渴慕，我求神这个帮助我明白神的话等等之类，其中我一定有一项，我说神啊，求你照亮我心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把我里面所有的黑暗和不洁净把它显露，把它显明出来，让我能够认识我的罪，好让我可以从我的罪中悔改。神是很信实的，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圣灵曾经不止一次严厉的责备我，是我从来不知道我里面有这样的动机存在，我一点都不自觉，我还觉得我是为主的缘故在做一些事情，但是神指出我里面真正的动机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指出我里面我以为我已经没有再拜偶像。我跟大家分享过，对我跟牧师来说，我们过一个很简朴的生活，我们圣灵给我们感动，我们从来不会吝惜，不奉献，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是让我们的金钱，我们只不过是做管家，神才是来指引我们该怎么样来管理神给我们的这个金钱。有一天我在付账，可是圣灵就严厉的责备我，你还在拜偶像，也就是说在金钱上，耶稣说你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我那一次的经验我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描述，我那一天圣灵的责备让我战惊，我惧怕到一个地步，我知道说将来我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如果我还被定罪，我仍然在拜偶像的话，我真的是知道说我不能逃避这个神的审判。当然我那时候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还在拜偶像，后来神经过很多的时间一样一样慢慢的引导我，让我明白了，那我就不再多说了。不过呢，我们要明白耶和华说以法莲为我所知道，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神认识以色列的罪，所以神说以色列因行淫他们被玷污。我们已经说了，以色列所行的淫乱基本上是以夫妻关系做一个比喻来描述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行淫是在他们和神立约的关系上，他们对神不忠贞，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他们转离耶和华，他们转去拜偶像，事实上他们所拜的其实是一种混合宗教。我们已经说过，其实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无论是南国或者是北国，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完全转离耶和华，完全不敬拜耶和华，他们其实就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然后他们效法这些异教的人，用拜异教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这是为什么北国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会在但跟别示巴设立这个金牛犊，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脚下他们要求亚伦，他们说那个摩西上山那么久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偶像金牛犊， 然后亚伦造好了，对以色列人说，看哪，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他们是违背十诫的命令，效法异教徒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混合宗教，但这是一种属灵的淫乱。这里先知说，因为他们犯了这个属灵的淫乱，所以他们被玷污了。这个玷污，或者我们把它翻成不洁净，在立位记，洁净跟不洁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以色列人不可以沾染不洁净，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以色列也要圣洁，他们也必须活出耶和华的圣洁，来向周围的列国为耶和华做见证。那所以到了后期，先知书，先知们就用不洁净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在立约的关系上被玷污了，跟他们在立约的关系上对神的不忠，所以他们在这个关系上他们被玷污了，他们成为不洁净。所以接下来先知说，他们的罪行，他们这样子的淫行，就使他们不能归向耶和华。这里这个罪行是复数，是指向他们主动的参与异教的敬拜，而且把异教的敬拜带入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成为一个混合宗教的敬拜。他们这样的罪行使他们不能归向耶和华，也就是说他们在这种混合宗教的敬拜中已经太久了，已经有太长的时间他们是以这种混合宗教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以至于他们远离耶和华。这种混合宗教的敬拜使他们远离耶和华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再悔改归向耶和华。他们这一种的长期的混合宗教敬拜使他们远离耶和华到一个地步，已经万劫不复，也就是说不可能再悔改归向耶和华。而先知接着说，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淫心在他们里面。这个淫心是表明他们内在思想的一个倾向。他们为什么会犯这种属灵的淫乱？是因为他们里面思想的倾向，他们有淫心，他们的心倾向于拜偶像而离弃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心，一个人的心如何，圣经里面这个心是代表整个人，而更重要的，这个心是一个人生命的中心。所以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心就是里面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思想的倾向，我们意志的抉择，特别是我们意志的抉择。所以这个心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耶稣也曾经因为法利赛人指责他的门徒没有洗手吃饭，没有遵守这个摩西法利赛人洁净的传统，要 洗手，其实这个是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很看重，我刚才已经提到洁净跟不洁净，所以吃饭洗手不是为了卫生的缘故，是为了洁净的缘故。因为如果他们沾染了不洁净，他们要洗手成为洁净。但是耶稣就警告，耶稣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从外面进去的吃的食物吃到肚子里面，他说，耶稣说就排泄了，但是从里面出来的， 从心中出来的有凶杀，有仇恨，有增进，有各样的恶念，从里面出来的才能够污秽人。而且耶稣说，口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自己常常做一个祷告，我求神洗净我的心，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如何我就说什么，我的心如何我就做什么。所以我真的是知道这个清洁的心，为什么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认罪的祷告，他痛切的承认自己的罪，他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而且他说他在母腹里面，他是在罪孽里生的，他其实是彻底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但是他不仅是认罪，他说，神啊，求你为我创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我们中文翻成正直灵，其实是一个坚定的灵，是向神坚定，向神忠诚的这样的一个心。好，所以是他们的淫心，他们里面倾向于拜偶像，所以使得他们有这样的淫行。同时因为他们这样的淫心，使得他们不能认识耶和华，他们不能认识耶和华。以色列不认识耶和华，这是先知和西阿所强调的。在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上个礼拜，先知和西阿他已经宣告，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而且他也责备祭司，这些祭司，他说第六节，我的民因为无知识而灭亡。无知识其实就是没有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神说，你们弃掉知识，我也要弃掉你们。这里再一次提到，他们的淫心使他们不能够认识耶和华。我们已经一再说了，我想还是很值得再重复，什么是认识耶和华，什么是认识神。我们耶稣自己给永生下定义，他说什么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在旧约跟新约没有不同之处，旧约以色列人必须认识耶和华，我们今天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认识神。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加上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只有借着他才得以认识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什么是认识神？认识神不是只是一种理性的知识的，认识神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凡是认识神的人，是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当然这里是整个国家不认识神，所以整个国家在跟神的关系上有问题。这样认识神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包括明白神的品格跟属性。圣经启示，神是创造万有的，神是圣洁的，神有公义和慈爱的属性，神是信实的，神永不改变等等。明白神的品格和属性，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对他百姓圣洁公义的要求，以及这样的要求对于人带来的益处等等。所以认识神确实是需要有这个真理知识的了解，也就是说是需要有一个知识性的认识。可是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明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更是这些知识成为我们里面确实的信念。我们知道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是出于你的信念，你有这个信念，你的信念所以就影响你的生活。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只是一种知识性，不成为我们里面确实的信念，这个知识 对我们来说跟我们无关。这是今天其实我们大部分基督徒，这是我们的问题。当然很可能我也要承认，说不定这是我们真理堂特别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解经讲道，可能我们是在真理上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有人说所以都是在讲道理就不要讲，这是另外一种危险。没有这个真理的知识就容易被异教之风摇动，很容易就误入歧途。但是如果只是有知识不能够对我们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这个必须成为我们的信念，而且是真正我们人生的信念，是里面我们确实的信念。但是还要一步进一步成为我们里面坚强意志上坚强的决定，按着这个真理的知识，这成为我们的信念，然后成为我们意志上一个坚强的决定。我们选择，这是我们要跟从的一位神，我们选择，我们对他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这是一个我们选择，我们要按着我们所明白的神所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所启示他的旨意，神所启示他圣洁公义的要求等等，我们选择要顺服在这个启示之下，依靠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但是这样子的知识带来里面确实的信念和意志坚强的决定，最终也会产生在情感上跟神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样与神亲密的关系就是认识神，认识神就使我们活出一个全然不同圣洁的生活，不可能不被改变，不可能还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罪恶的生活。所以以色列不认识神，因为他们这个淫心倾向于去拜偶像，就好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淫心，我们被世界所吸引，我们被自我所控制，我们说是悔改，可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真正的有一个转向，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我们真的是愿意去顺服降服于神，也去全然的依靠神。好，所以他们倾向拜偶像，离弃耶和华，他们就不认识耶和华。然后先知就提出，因此以色列的骄傲当面指证他的罪，当面定他自己的罪。以色列的骄傲是什么呢？以色列的骄傲包括他们以他们所拥有的历史，他们这个国家，我想到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是有这个骄傲，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以他们的历史为骄傲。在这个先知何西阿宣讲信息这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这个时期，他们以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疆界为骄傲，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疆界，他们甚至以他们宗教的礼仪为等等为骄傲。不但如此，以色列的骄傲，他们以倚靠这种异教的敬拜和礼仪为骄傲。以色列的骄傲更是指向他们骄傲的悖逆耶和华的律法，他们的骄傲是在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他们骄傲的悖逆耶和华的律法，他们为自己设立错谬的敬拜，所以他们在道德上行诸多的不义，社会上充斥着不公。当他们弃绝专一的向耶和华忠诚，他们就过一个自我放纵的生活，无论是宗教，无论是道德，他们都过一个自我放纵，随从自我，所以他们在宗教跟道德上都败坏了。 然而他们并不自觉，还以此为傲，这是最可怜的一个光景。但是他们这样的骄傲，先知说成为他们自己的所犯的罪的罪证，这个骄傲就指控他们，定他们的罪。所以他们的骄傲当面指控他们，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的罪，所以神就宣告神的审判。因此以色列跟以法莲要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以色列跟犹大，现在不止以色列跌倒，这里先知说犹大也必跌倒。在这个时候，先知和西阿宣讲神信息的时候，这个时候犹大国的光景还没有到以色列那种腐败的地步，但是先知已经预先宣告了犹大国也要步上以色列的命运，也就是说最终犹大国也会腐败到一个地步，跟以色列国一样的，他们都要跌倒。这个跌倒这个字在立约的咒诅，利未记二十六章或者是申命记二十八，主要是在利未记二十六章，神宣告他和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但如果他们悖逆神，不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这个我们叫做立约的咒诅。在立约的咒诅中是用跌倒来描述神的百姓全然的失败，最终会被敌人灭亡。在利未记二十六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就用跌倒来描述他们，描述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用各样的刑罚刑罚他们，甚至他们要被掳到外邦去，但是他们在外邦仍然必跌倒，他们要全然的失败，国家要全然的被灭亡。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于是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他们发现国家跌倒的时候，他们想要修补，可是来不及了。我们知道在北国以色列的献祭系统是不合法的，所谓的不合法是不符合摩西律法的规定。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在耶路撒冷以外另设敬拜的地点，摩西律法申命记十二章很清楚的吩咐以色列不可以在神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之外献祭，但是他们耶罗波安却在耶路撒冷以外但和别示巴两个地方另设敬拜的地点，而且效法迦南人这种异教的敬拜，设立两个金牛犊放在但和别示巴，不但如此还制定节期，以色列人神耶和华定了一些节期，特别是有三个节期，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以色列所有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带着礼物上去敬拜耶和华。但是呢，耶罗波安他定八月十五号他自己制定节期的日子，他又立凡民为祭司，所以整个北国的献祭系统是不合法的，不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但是不但不按照摩西律法规定，他们受异教的影响，相信只要献祭给耶和华就可以化解耶和华的愤怒，这是异教的敬拜，以为献祭就可以化解神明的愤怒。所以当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跌倒，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他们就企图用他们的献祭来转向耶和华，他们带着他们献祭的祭牲到他们的殿宇去寻找耶和华，可是他们寻不见，耶和华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原因是他们已经先离弃耶和华，而且他们已经离弃耶和华很久了，已经很久以来他们是离弃耶和华，所以虽然他们以为他们只要 到他们的殿宇去向耶和华献祭，就可以化解耶和华的愤怒。可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却寻不见耶和华，耶和华已经离开，也就是说为时已晚了。这个情况非常类似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扫罗王当时的一个处境。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曾经攻打以色列人，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摩西带着亚伦跟霍尔上山祷告，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的军队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的手举起他们就得胜，摩西的手下垂他们就失败，于是亚伦跟霍尔就扶着摩西的手，最后以色列人把亚玛利人完全的打败。但是亚玛利人攻打以色列人就等于是攻打，就等于是攻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一定要施行刑罚，吩咐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把亚玛利人完全毁灭，不但是把人和牲畜毁灭，而且所有的财物都不可以，都不可以保留。我们已经说这是一种圣战的观念 Holy War， 因为他们的征战，以色列的征战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是战士，所以征战得胜的战利品是属于耶和华的，因此用完全焚烧的方式来表明是归给耶和华。所以说得很清楚，不可以，任何都要通通要除尽。但是扫罗攻打亚玛利人，扫罗跟百姓爱惜亚甲，就是亚玛利人的王，而且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一切的美物不肯灭绝，他们只把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撒母耳，神说我后悔了，因为扫罗转去不跟从我。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前面神吩咐撒母耳高利扫罗，撒母耳吩咐扫罗到吉甲去等候撒母耳，要等撒母耳到来，撒母耳来献祭，扫罗等撒母耳还是不到，等来等去撒母耳都不到，他就吩咐人把祭物拿来，他就献祭，所以撒母耳到就责备他，他说我看到你很久不来，非利士人又在那边已经聚集要攻打我们，我就勉强献上。这一次他又违背神的命令，所以神就吩咐，虽然撒母耳终夜哀求耶和华，可是耶和华已经定义要除灭扫罗，所以扫罗他们回来把这些掳物带着，撒母耳就问他这是什么，我为什么听到这么多的牛羊牲畜的叫声？哦，扫罗说哦，我们是要爱惜这些东西，要把它来献给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差遣你去攻打这些犯罪的亚玛利人，要把他灭绝尽尽，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撒母耳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耶和华岂不是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吗？扫罗说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献给神，献给耶和华。撒母耳说，神喜悦燔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于是扫罗说，我有罪了，我因为惧怕百姓，所以我就听从他们的话，我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跟你的吩咐，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你跟我一起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跟你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拉住他的衣襟，衣襟就扯断了。撒母耳对他说，今日耶和华已经使以色列国跟你断绝，耶和华把这个国赐给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自说谎也不自后悔，因为他不是世人，他绝不后悔。但是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还是求你在我的百姓跟长老还有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跟我一起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 类似的。他以为他回去献祭可以化解这一切，但是为时已晚，他弃绝耶和华，耶和华也弃绝他。所以最后神就宣告，他说以色列人行事诡诈，生了私生子。以色列人行事诡诈，他们向耶和华不忠，其实还是在强调他们向耶和华不忠诚，这就是所谓的行事诡诈。他们生了私生子，这是指以色列他们既然不知道纯正的耶和华敬拜，他们只知道这种混合宗教的耶和华敬拜，也就是说从北国成立以来，他们就从来不是按摩西的律法来敬拜耶和华，他们从来不知道纯正的敬拜，他们只知道这种混合宗教的敬拜，所以所有北国的百姓都是私生子，全部北国的这个国民都是私生子，私生子是非法的，所以不能承受产业，只有儿子才有合法的权益可以承受产业，因此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地业必被吞灭。这个月朔是以色列人的节期之一，在民数记28章摩西给以色列人的吩咐，月朔就是在每个月的月初第一天，这时候这一天他们必须向神献祭。这里到了月朔，是以月朔来象征以色列人他们偏离纯正的耶和华敬拜，他们在月朔的时候，他们从事腐败的宗教敬拜，一种腐败的外表的宗教敬拜，所以这一种腐败的宗教敬拜导致国家将要被吞灭，他们要从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地业上被赶出去。以色列国家的生命，整个国家的生命的维系在于他们忠于神跟他们所立的约，这个国家要能够存立，他们必须忠于对神所立的约。现在他们弃绝神的恩典所设立的宗教礼仪，这些宗教礼仪是出于神的恩典设立的，譬如说他们犯罪赎罪祭是出于神的恩典，使他们借着献上赎罪祭，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当然我们知道到新约，希伯来书作者说这些牲畜的血是永远不能除罪的，只有神的儿子一次把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才能够除去我们人良心的污秽。但是这神恩典设立的这些宗教的礼仪他们既然弃绝了，所以他们整个国家的生命就要被夺走，整个国家就要被吞灭。所以这是先知何西阿的宣告，但是在特别是对这些百姓的宣告，我们看到有一些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罪行是出于淫心，也就是说出于心里面转离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人类犯罪基本的根源就是人离弃耶和华，背逆耶和华。撒旦在试探夏娃的时候说，你可以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你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知道当你吃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你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这样的淫心，这样对神的悖逆，导致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就有各种的罪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他说，神的永能跟神性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就是说神有给人自然界的启示，这个整个宇宙神用他的话创造，因此整个宇宙也不断的在说话向人见证有一位创造的神。但是所以人不能推卸责任，说我不认识这位创造，我不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但是人不但 不感谢他，也不把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于是他们的心思就昏暗了，他们就做各样的偶像来敬拜。所以这个，然后接着保罗说，他们这样的离弃耶和华，他们神就任凭他们。上次牧师有讲，这个任凭不是只说啊随便了，随便了，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这任凭这个字是一个审判，既然他们选择背弃神，神就推他们一把，好像一条船顺水而下，这个船会加速顺水而下，但是神再推一把的时候，这条船加倍的顺水而下，这是审判，神就推他们一把。于是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他们就放纵他们的私欲，他们行各样的污秽，在道德上的败坏，不但自己去做，还喜欢别人去做。所以罪行源自于淫心。但是当一个人习惯犯罪到一个地步，要回转 归向神，就成为极度困难的事。这里这个原则首先是应用在神的百姓身上，因为以色列人原来是神所拣选的，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但是当他们习惯犯罪，他们转去拜偶像，长时间转去拜偶像，习惯犯罪到一个地步，要回转归向神已经是不可能了，甚至他们就成为不认识神的人。在新约，使徒保罗也曾经一再的发出同样的警告。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是我们知道是很大的一个希腊的一个异教的这个港口，所以那里很多淫乱，这淫乱最重要就是拜偶像，然后这种偶像的敬拜有妙计，有男的妙计，有女的妙计，他们用这种行淫来敬拜这些偶像。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即使悔改转向耶稣，转向耶稣基督，接待他做救主，但是生活上他们在这个大的天然环境之下，我们叫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才能够验明他们有这样一种新的生命。但是很多的人还是不能脱离过去这种旧的生活，所以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拜偶像、淫乱、做娈童、亲男色、偷窃、贪婪、醉酒、辱骂、勒索，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有人从前是如此，可是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保罗意思说，不要再回去打滚。如果你们偶尔落入罪中悔改，但是如果你们还回去打滚，好像耶稣用个比喻，猪洗净了又回去打滚，你们还回去，你们继续在这个罪里面，你们继续行这些恶，他说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你们不要自欺。保罗也同样警告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他们相咬相争，彼此有纷争，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要顺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保罗说，你们如果顺从圣灵，你们就不会放纵肉体。他说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纷争、嫉妒、醉酒等等，跟这边列的是类似的一个罪恶的表列。然后保罗警告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对教会发出的警告，这不是对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发出的警告。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容许我们的罪继续不断在罪中不悔改。如果我们习惯犯罪，虽然我们曾经悔改转向耶稣转向神，但是我们又落入罪中，而且习惯犯罪到一个地步，要再回头就很困难了。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他警告希伯来书的读者，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如果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试探神，不断的悖逆神。 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他劝勉他的读者，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们真是要听见神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献祭，他们以为他们牵着牛羊去献祭就可以化解神的愤怒。我们刚刚读的撒母耳记，撒母耳先知对扫罗王所说的话，听命胜于献祭。如果献祭没有信心和信心的行为伴随着，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们悔改转向神以后，我们过一个降服于神，完全信靠顺服神的生活，这叫做真正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会有行为，意思就是说，一个完全降服于神、信靠顺服神的人，就会活出一个有信心的生活。因此，献祭如果没有信心跟行为伴随，是无用的。神喜悦人献祭，岂如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以为我今天奉献大笔的钱，或者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或者任何的事情我们就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热心的来做神的工作，我们好像很摆上，我们甚至非常的好像牺牲。但是神要人听从神的话，胜于献祭。所以正如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回头已经为时太晚了。主耶稣也曾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他不但警告有假先知，他也警告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假基督徒。他说，不是凡口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他说到那日，那日最后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耶稣说必有许多人很着急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来不及了。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蒙神的恩典，差他的儿子，创造万有的神，何竟成为他所创造的人，取了我们人的身体，我们的人性，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同时是神，同时是真正的人，他才可以为我们担当我们人类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恩典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悖逆，让我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真正去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成为神真正的百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彰显这位圣洁的神。可是我们不是不可以滥用这个恩典，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每一天都要悔改。我们若是有罪，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劝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回到神面前，我们来求神光照我们，我们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我们去神面前，因为只有神他才能够，他认识我们的罪，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到神面前，我们让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快快的回头，我们不要继续不断不肯回头，习惯性的犯罪。有一天 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不及了。我们不要以献祭来取代听从神的，遵守神的命令。这些人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我们不是捐了大笔钱给你，我们不是为你做这为你做那，我们很有爱心啊，我为别人牺牲了一切。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们里面做这所有的东西是出于我们的自我，是像以色列人的骄傲一样，这将来要指证我们的罪，在神面前要当面指控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听到心里面，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回应不是立刻立志为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这还是在靠自己，这仍然是活在罪中。我们只有转向神，白白的恩典，也只有恩典，在基督里的恩典，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我们只有在恩典里面，才有可能转向这位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